弟兄姊妹，各位听友，早安。今天我们第五次灵修提摩太前书第一章，今天我们灵修最后一段，也就是18到20节。保罗说，我儿提摩太啊，我叫从前指着你的预言，将这命令交托你，叫你因此可以打那美好的仗，长存信心和无亏的良心。有人丢弃良心，就在真道上如同船破坏了一般，其中有须弥乃和亚历山大，我已经把他们交给撒旦，使他们受责罚，就不再棒读了。在这一段的经文中，保罗又重申他给提摩太的命令。这命令呢，是圣灵感动保罗，也感动提摩太，要在以弗所教会去实行的。一方面固守真道的奥秘，另一方面大力的传讲，同时也要在生活中见证出这真道所产生的美好果效。同时呢，有一些在传异教的必须受教会纪律的惩处，所以保罗为了让提摩太有信心有勇气去做这一件非常艰难的事，就特别来提醒提摩太，一方面提摩太是保罗真道所生的儿子，另一方面也提醒提摩太是照着从前指着提摩太的预言，接受了在教会里边教导和牧养的责任。这里一方面是指向提摩太有神给的职分，另一方面也让我们感动啊，是提摩太他能够领受着职分，是因为有圣灵感动了先知，做出了指着他的预言。在这里啊，我们就特别联想到，当大家进食祷告的时候，圣灵就借着先知吩咐保罗和巴拿巴去宣教，大家还记得这样的情境。因此提摩太也很可能是大家在祷告的时候，圣灵会感动一些肢体起来指着提摩太哈为神所用。今天我们新约圣经已经写完整了，在我们中间我们说也不再有新约那样的先知，但是呢，我们仍然有圣灵的感动，圣灵呢也会感动我们的内心，另一方面也会感动教会，让我们呢能看见圣灵今天仍然有主权在教会中，来选出提拔他的工人，让他们起来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所以保罗这样的提醒哈，也照样是今天对我们的托付，就是一方面在我们教会中有神的工人，他们呢领受了美好的信仰的传承，另一方面他们也有圣灵的感动，是圣灵选召他们起来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所以保罗提醒说，是交托给提摩太这命令，这命令呢也就是前边所讲的吩咐嘱咐，因此保罗呢是要打那美好的仗。在这里保罗就用了军事上的一个比喻来提醒啊，在教会中并不只是一团和气，大家只是你爱我我爱你，把爱当上帝就算了，乃是提醒说，在末世的时候人情欲发扬，就必会为自己增添好多师傅，所以必会有各种各样的异端邪说异教兴起，那这个时候教会就应该来有托付的人，有真理的管家为真道打美好的仗。保罗用军事用语来提醒我们，教会里边是常常有各种错误的邪说和异教，也有文化的教在传染，因此我们一定要警醒。而保罗也提醒提摩太要长存着信心和无愧的良心，信心 乃在于对神的真理有笃定和确信，并能够忠于所托付。而无愧的良心也是提醒说，要有内在的生命对神话语的回应，从而里边产生了更新和改变。不是借着外在律法的遵行，也不是借着伪善的生活方式让别人认为自己是何等的敬虔，乃是里边生发出对属灵活水的真实的饥渴，从而也在整个生活中见证出上帝真道对生命的全然的更新。而这样的更新，保罗比较强调是一个内在的更新层面。而那些假教师，他们所要求于信徒的是外在的行为方式和外在的律法的谨守，甚至他们也过着一种禁欲主义的看着非常敬虔的生活，但是呢，他们所要求于内在生命的更新是少之又少。而保罗强调真正的真理是内在的，引起良心深处的震动和更新，而这样的内在良心深处与神的交接是无亏的，是向着神清白无伪的。而相反的例子就在于有人丢掉了这样的良心，就在真道上如同船破坏了一般。保罗啊，又用了一个船难的比喻来提醒我们良心的极其重要的价值。不少时候我们把基督教只是等同于一种宗教，可能呢，我们很强调它的宗教行为的改变，也很强调要做什么或者不做什么，但是保罗所强调的乃是我们良心深处因着信心对神的道的持守，从而我们的良心啊也会产生焕然一新的更新和改变。而这些假教师只是注重外在的功夫，而忽略了内在深处人与神的活的关系的建造，以及良心所指向的焕然生命更新的改变。所以保罗在这里就提醒说啊，有的人就是丢掉了良心，就如同船呢，发生了船难触礁一样，或者被风暴打碎了一样，他们的信仰就完全被破坏了。这里是指向那些愿意接近信仰的人，就因为他们的心啊越来越硬，而听不进神的话，也不能够在神面前反省自己的罪，老是看见别人的问题，看见教会的问题，于是呢，自己的心就慢慢的冷淡变硬，到最后呢，就发生了信仰的船难。如果我们要用圣经的一个例子跟此作对照的话，我觉得最好的一个例子就是大卫对扫罗这样的例子。大卫有机会几次三番可以把扫罗给杀死，但是他仍然敬重在他面前的耶和华的受膏者，他愿意委身在以色列，也不愿意离开以色列，因此尽管颠沛流离，到处被追杀，但是他不愿意伸手来加害耶和华的受膏者。因此我们从中看到什么，就是大卫啊有一颗敏感的良心，他不愿意自己活在一种因着辱骂神的仆人和教会的领袖，从而自己就有良心的内疚这样的一种光景中。所以跟这样的大卫的例子相反，我们可以看到教会中有很多人啊，他们心越来越硬，也到处说教会领袖的坏话。所以保罗呀就提到这些人他们自己受了亏损。 因为呢，他们看不见神在他们生命中所做的工作，也看不到神借着教会奇妙的作为，更听不到神借着教会领袖所传达的神的声音。所以啊，他们必然会导致自己的传难。而保罗接下来提名道姓的提到两个人，说要把他们交给撒旦，使他们受责罚，就不再棒读了。这两个人呢，一个是徐米乃，一个是亚历山大。徐米乃呢，在后边也提到过，因为呢，他甚至敢说复活的事已过，也就是他竟然不相信复活。因此啊，这一个徐米乃是比较严重的。而亚历山大呢，在跟保罗有关，跟以弗所有关，提到了四次，其中还有一个铜匠亚历山大。那因此这一个亚历山大跟另外三个亚历山大是不是同一个人，我们说很可能是同一个人，也就是啊，以弗所的那个亚历山大，他可能是一个铜匠，在教会中啊，这个影响力很大，后来呢就被以弗所教会给赶走了，再后来他就到处破坏保罗的工作。那因此保罗呢就行使这个权柄来跟教会一起把他赶出教会。在这里啊，保罗说我已经把他们交给撒旦。我们根据哥林多前书五章应该很清楚的看到，这里是指啊，把这两个人赶出神的教会。这样的说法提醒我们，教会成员制在圣经中其实是有明确的根据的。也就是说，在哥林多前书五章，有人娶了他的继母，保罗呢说要把他从你们中间赶出去。保罗的意思当然不是说不允许他听到，我们的道是向所有人都开放的，不管谁愿意来听当然都可以，因为道是传给万民听的。但是保罗说把他从你们中间赶出去，意思肯定是指说让他离开神的家，不再以弟兄姊妹的身份跟他交往，而是呢让他要归属到撒旦的势力范围，也就是开除他的教籍。开除教籍也就意味着说执行教会纪律，到最后呢来在教会的法庭宣布他跟不信的一样，他就是一个不信的人。因此呢就提醒他说不能以信徒的身份在教会来聚会，当然愿意来听到仍然可以听到，但是我们不会再以弟兄姊妹的身份跟你交往，因为你已经属于黑暗的势力范围了。而在教会之外通常没有救恩，这样的纪律的实行，保罗提醒的是使他们受责罚，就不再棒读了。在原文中是就学习不要再棒读了，也就是他们若是能良心苏醒过来，比较的接受教导和劝勉，也许呢他们就可以学习不再毁谤神的家，毁谤神的仆人，也不再来心硬听不进神的道，不至于使自己发生传难。保罗在这里这样的提醒啊，这个也让我们看见他自己其实已经执行了，做了非常难的教会的工作。那借着做这样的工作是为了保护教会不受这个错误的学说和错误的言论的影响，也不让这些邪恶的教在教会中来传染。因为呢反抗权威往往以个性的名义在教会中极容易收获很多人的同情，所以保罗这样的提醒啊，对我们今天 也有长足的警醒的意味。也但愿我们能够来明白圣经今天跟我们的关联，真的没有比攻击教会和神的仆人更容易的事儿。只要你说他讲的道是在发泄自己的私愤，只要你在说他任何对错误的观点的批评都是在发脾气，就估计没有人能听这个讲道人讲道了。但是呢，也会让人的心慢慢变硬了。但愿我们都能够回到圣经，也是我们的信仰固守真道的奥秘，并尊重上帝在教会所设立的法庭与权威。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非常感恩你借着保罗给提摩太的吩咐，也让我们看见在末世的时候是有很多的危险，很多的异端，很多的邪说。就求你来清除这些教，使教会能够固守真道的奥秘。也求你兴起你的仆人，让他们大放胆量，勇敢而温柔，坚定而不放弃原则，在主的家中为主尽忠。也求你使那些心硬的人不要丢掉良心，以至于信仰发生传难。愿你来引导恩待我们，使我们都在主里来敬重神自己。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